弟兄姐妹们午安。好，如果有可能的话，有没有可能我们坐的稍微近一点好吗？好不好？尽量坐近一点，因为这样我比较容易能够都看到大家，好不好？那么尽可能坐近一点，坐中间这两排就好，好不好？除非带着小孩或者出别有什么不方便，那就坐在远一点没有关系。好，那么我是希望说大家坐近一点的，这样我可以看到大家，我们在传讲信息的时候，那么有一点点这个 eye contact， 那么我比较习惯这样。 OK， 我们刚刚所念的这一段经文，表面上看好像是圣经里面的一个爱情的故事，如果我们仔细从创世纪第一章开始看起的话呢，也许这是在圣经里面第一个纪念到第一个所记载的这个自由恋爱的这一个故事。那么故事的情节非常的简单，就是讲到雅各这个年轻的小伙子，他因为爱这个年轻而且美貌的少女拉结的缘故，就甘心为着娶拉结为妻的缘故，就做了七年的工。那么圣经上讲的非常的清楚，雅各因为爱拉结的缘故呢，这七年呢好像很快就过去，如同几天。想不到呢，在洞房花烛夜过了之后的早上，他才发现，那么原来他所娶的不是拉结，而是利亚。我特别注意到你们 PowerPoint 打出来那个经文呢，那么发现是利亚呢，后面用的这个标点符号还是逗号，但是在很多的这个圣经里面呢，后面用的这个标点符号呢，就是一个惊叹号，表示对于雅各，虽然在圣经的原文没有任何的标点啊，但是如果我们看整个这个故事的发展呢，这实在是一个惊叹号哈，他万万没有发现。他原来以为他所娶的是拉结，想不到呢娶的却是利亚。那么雅各立刻就责备拉班说，你们做这么回事呢，你怎么骗我呢？然后拉班就跟他说，这个你如果真的想娶拉结的话呢，那你就再为我做工七年，那么我把拉结呢也让你呢娶了去做太太。那么所以雅各就为着这个拉结的缘故呢，又再服侍了这个拉班七年。那么故事继续讲下来呢，可是这个雅各却是爱拉结，却不爱这个利亚。可是利亚呢能够生育，那么利亚也不是木头人，她知道她没有得到她丈夫的爱，可是在古代的这个文化跟习俗的里面，一个女子如果能够生育的话呢，为了丈夫存留后代，应该得到丈夫的这个尊重。可是利亚一直得不到丈夫的爱，所以她生了一个儿子，给她取名叫流便，第二儿子给她取名叫西面，第三个儿子呢给她取名叫利未。当她取这个给这三个儿子取这三个不同的名字的时候，都表达利亚心中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渴慕，她渴慕能够得到丈夫的关心，她渴慕能够得到丈夫的看重，她也渴慕能够得到丈夫的爱。那么这个故事结束在说，利亚当她生了第四个儿子给她取名叫犹大之后，圣经上说，这回我要赞美耶和华。原来犹大的意思就是赞美。在这样的一个故事里面，我取了一个这一篇信息的这个名字呢，叫做情归何处。那么为什么取这个名字呢？那么也许也是好久以前我读的一个这个《神雕侠侣》，有人读过这部小说吗？金庸写的哈。那么里面有这样的一句话，叫问世间情归何物，直教怎么样生死相许啊。那么其实情到底是什么呢？那么情这个字呢，也许在英文里面一个最能够对应的字就是所谓的 passion 啊， P-A-S-S-I-O-N。 那么 passion 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你看字典的话， passion 就是 intense emotion compelling action，意思就是说一个很强烈的一个感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情绪，一个很强烈的一个渴望，一个很强烈的一个愿景，因着这个强烈的感情，因着这个强烈的一个渴望，以至于呢就带来一个不得不实现出来的一个行动，这就是情。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么这个情就不单单只是指的爱情而已，情其实就是我们人生的一个动力，情就是支持我们在这个人生的道路上继续往前走的这一个力量。 好，那么这个情呢，基本上也就支配我们在人生里面的一个追求。所以当我给这一篇的信息取名叫情归何处的时候，我想从这一段圣经里面，虽然是旧约圣经的一个故事，如果我们把它当作一个爱情故事读过去，也许很快就算了，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思想的话，里面有很深刻的属灵的意义。我想最起码有几方面我们可以思想，从这个故事当中，头一方面，我们从这个故事里面看到人的本质。什么是人的本质呢？就是人活在世界上都追求某一种程度的满足，都追求成就，追求爱，追求意义，追求某一种程度的成就感跟满足感。什么事情能够满足我们呢？有的人追求爱情，有的人追求财富，有的人追求事业上的成就。那么这些追求促成了我们人生的动力，那我们暂时称这样子的一个追求后面的推动力为情。好，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在人间所有的这些追求里面，那么我们会发现一个很残酷的现实，就是在这些追求当中带给我们希望，但是常常也带给我们极大的失望跟痛苦。希望越大，常常失望就越大，而痛苦也越大。这是我们在雅各的追求，在利亚的追求上面我们所看见的，这就成为我们人生的一个挣扎。我们人活在世界上，如果没有情，我们就失去了生的这个欲望，我们不过像是行尸走肉一样。但是我们活在世界上，若是我们心中有什么渴望，若是我们心中有什么追求，这样子的渴望和追求常常也带来失望，因此这就成为我们人生的矛盾，成为我们人生的挣扎。可是这个人生的矛盾，人生的挣扎，到底出路在什么地方？我想在利亚的身上，我们就看到这个出路。这个出路就是到最后，所有人生的追求，所有人生的失望里面，我们要发现，只有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才真正应该成为我们追求的目的。只有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才能够不使我们失望。或者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在人生许多追求的失望的里面，我们要发现一个不改变的事实，就是在这一切的失望当中，只有神，他不会让我们失望。如果这样子的话，所有的失望也许是上帝的一种化妆的祝福和恩典，让我们把我们的情归在正确的对象上。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感谢你带领我们在下午的时候能够一同聚集，一同敬拜。感谢你给我们温暖的家，感谢你给我们各式各样的一些好处，因为圣经上所说各样美善的恩赐跟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教会，这样子的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在你面前能够敬拜你，让我们在你面前能够享受在你里面的团契，彼此相顾，彼此相爱。但是亲爱的主，也求你帮助我们今天下午到我们聚集的时候，求你解开你自己的话语，求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圣，你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主啊，让我们活在世界上的人，在这一切的追求当中，主啊，我们不要忘记你，在这一切追求的当中，我们要认识只有你才能够成为我们的满足。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首先看到我们的人生都有某种程度的这个追求，人活在世界上，我们追求爱，追求意义，追求肯定，追求价值，追求某一种程度的满足。我们看到在创世纪第29章里面，很清楚地看出来，雅各他在这里他追求的就是爱情。他追求爱情有几个方面来说，头一方面他爱上了拉结，因为圣经上面讲说拉结生的美貌俊秀，所以客观上拉结长得很漂亮，很吸引人， 具备现在所有吸引男士的这些条件。在主观上，我们可以发现雅各心里面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渴望。那雅各的渴望其实并不难明了，一方面雅各是一个年轻人，另外一方面雅各他离乡背井，离开了迦南地，离开了爱他袒护他关心他的这个母亲，独自来到巴旦亚兰，是一个离家非常非常的远，到了一个举目无亲的地方。虽然拉班是他的舅舅，但是到底不是从小在一起生活，像是一个陌生人一样，他心里面有很强烈的感情，这个感情需要有一个寄托，这个感情需要有一个发泄，这个感情他心里面有一些爱，这个爱需要找到一个爱的对象。所以在主观上，他心里面有一个很强烈的渴望。当他看到拉结的时候，圣经讲说拉结生的美貌俊秀，当他看到拉结的时候，也是他在巴旦亚兰所遇到的第一个年轻的这一个女子，而想到这个年轻的女子竟然跟他有亲戚的这个关系，也许在那一刻雅各心里面就留下了深深刻刻的一个印象。所以当拉班问雅各说， 你不能够在这里白白的帮干我办活，那么请问你要的这个代价是什么？雅各怎么说呢？雅各说，我愿意为拉结的缘故服侍你七年。为拉结服侍拉班七年，这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代价呢？那么根据一些研究旧约圣经的人告诉我们，在当时的这个嫁妆，在当时的这个嫁妆呢，大概是平均是怎么样呢？大概平均是这个30舍克勒，30舍克勒。这个舍克勒呢，英文是翻成 shekel， 希伯来字 shekel 这个字。那么30舍克勒是多少的这个工钱呢？有人认为在当时，如果你在一个人家里面做工的话，大概一个月的工资呢是1舍克勒，所以一年的工资呢是12舍克勒。那么如果当时不是说嫁妆，当时的如果聘金是30舍克勒的话呢，差不多是相当于多久的工钱？差不多是相当于2年半的工钱。好，雅各在这里呢，他一开口他就说，我愿意为拉班的缘故服侍你多久？服侍你7年，等于是当时一般的这个聘金的几倍，一般聘金的几乎是3倍。所以雅各一开始的时候他就愿意付上一个极大的一个代价，为的是要能够得到拉结，为的是要能够跟拉结结婚。一方面由这样的一个代价可以看出，这是雅各心里面对于拉结有极强烈的一个愿望，有极强烈的一个爱。我们用一句俗语来说，他是志在必得，好像他不出这么高的一个代价，没有办法表达雅各对于拉结的这个爱，所以他甘心乐意，愿意付上一般人所愿意付上的这个3倍的这个代价。但是另外一方面，雅各愿意付上这样的一个代价，当我整个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也许有另外一个可能是说，也许雅各他是一个极端聪明的人，他知道拉结这个人呢不是什么，他知道拉班这个人呢，这个舅舅呢不是个省油的灯，所以呢雅各等于在这里呢用英文讲说， I give you an offer you cannot reject，我就直接讲好，就7年，不想跟你讨价还价。好，那么这个拉班一听7年，他也没有想到雅各会这么样子的干脆，所以拉班呢好像呢就答应了。那么雅各虽然付上了这么大的一个代价，可是雅各丝毫都不觉得这是一个很高的代价。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这个雅各因为爱拉结的缘故，就看这7年如同几天。好，我们现在回过头来想一想，那么到底在这个地方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从一方面来看，雅各喜欢拉结，雅各想要跟拉结结婚，似乎没有什么不对的这个地方。男大当婚，女大当嫁。 那么如果我们在看创世纪第二十八章第一节第二节的话呢，我们就会发现呢，当初雅各所以到巴旦亚兰来，所以到拉班这个地方去呢，其实也是遵从他父亲跟母亲的吩咐。二十八章第一节，以撒叫了雅各来给他祝福，并嘱咐他说，你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你起身往巴旦亚兰去，到你外祖比土利家里，在你母舅拉班的女儿中娶一女为妻。所以雅各想要娶一个拉班的女儿做太太，其实也是他父亲的期望，其实也是他父亲的吩咐。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雅各想要娶拉结为妻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天经地义的一个事情。但是雅各身上还是发生了问题。发生了什么问题呢？我想雅各身上发生的问题可以从两方面来看。头一方面来看呢，就是雅各似乎爱拉结到了一个地步，拉结成为他人生活着的唯一的目标跟唯一的一个希望。在这七年当中，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他几乎就是看这七年如同几天。在这七年当中，在雅各的身上有什么值得纪念的事情吗？没有。在这七年当中，雅各活着只有一个目的，是什么目的？把这七年熬过去了，可以娶拉结做他的妻子，可以圆房，这是他七年活着的唯一的一个目的。拉结成为他人生唯一的渴望，成为他人生唯一的爱，成为他人生唯一的目的，成为他人生唯一的追求。在这七年当中，就是短短几个字来形容他这七年，他是为谁而活？他好像是为拉结而活。如果我们讲的不是太过分的话，也许雅各说，我的人生到目前为止是何等的不圆满，我离开了家，我离开了母亲的爱，我的人生要如何才能够圆满呢？很简单，我如果能够娶到拉结的话，我的人生就圆满了，我心里面最大的一个空处就得到满足了。所以这七年为着娶到拉结，七年如同几天。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亲爱的朋友，也许我们这样讲，我是希望不要讲得太过分。从某一个角度来说，拉结似乎就成为雅各的偶像。在这七年当中，雅各什么都不顾，他只为着娶到拉结而活。拉结在他心中占据了一个最高最深的一个地位，是头一方面我们觉得雅各可能有的问题。那么你会说，也许这样批评雅各不见得非常的公平，但是底下我们发现雅各还有另外一件很严肃的问题，我们需要来学习。底下怎么说呢？第二十一节，雅各对拉班说，日期已经满了，求你怎么样，把我的什么，把我的妻子给我，我好与他同房。我第一次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我说雅各这句话讲的有点奇怪。如果我要去我将来的去见我将来的岳父，我会说日期已经满了，请你按照你的约定把你的女儿怎么样嫁给我做太太，对不对？这样讲不是很好吗？可是雅各有没有这样讲？雅各不是跟拉班说请你把你的女儿嫁给我做太太，雅各跟拉班怎么说？请你把我的妻子给我，我好与她同房。好，那么这一句话呢，有两个问题。好，头一个问题呢，就是我好与她同房呢，在原文呢是一个非常露骨的一个字。好，所以有一些犹太人的这个拉比解释这段圣经的时候，要拼命想办法把这一个字的这个很粗俗的那个个性呢，给它淡化掉。意思就是说，雅各怎么可以讲出这样的一句话？这句话是一个很粗俗的话。好，那么如果我们按照电影的分级标准的话呢，这一个话呢是 R-rated， 是儿童不宜的一句话。好，那么这个呢还不是顶严重的一个问题。一个严重的问题呢，是他对于拉结的形容。 是他对于拉班讲话的口气。他说日期已经满了，请你把我的妻子给我。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里我们就看到雅各在这整个过程当中他的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对于他自己的一个态度。他有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雅各在这里似乎有一个态度，就是说我人生是要靠我自己，我一切都是靠我自己来争取。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出雅各对于拉班有没有任何感激的心，一点点感激的心都没有。他没有对拉班说请你把你的女儿嫁给我，他说请你把我的妻子给我。在他的心目当中，他认为拉班在整个这个事情上没有任何的功劳，他对于拉班没有丝毫感激的心，他丝毫没有想到说这个女孩子虽然我为她工作了七年，可是再怎么说在那个七年之前也是拉班辛辛苦苦把她拉拔长大。雅各丝毫没有这样子讲，他觉得说我一切都是靠我自己的努力，用英文说 I earned what I deserve， 这一切都是我该得的。他对于拉班丝毫没有感激的心，把我的妻子给我。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一个态度是一个危险的态度。当我们失去对人的感激的心之后，我们就觉得世界上一切的东西都是凭着我自己的努力争取得来的，我不需要靠人，我也不需要人的恩惠，我也不需要人的帮忙，所有一切都是我靠我自己争取得来的。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思，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的时候，那个背后的一个基本的假设就是说，我也不需要上帝的恩典，我不需要人的恩惠，我不需要人的好心，我不需要人的好处，我不需要人的合作，我就是一切靠自己。背后没有讲出来的一句话，也就是说上帝的恩典我也不需要。这个地方好像就是雅各在这里的一个态度，雅各在这里一个态度，一切都是靠自己。各位亲爱的朋友，这是雅各的一个问题。雅各的问题就是说他只为拉结而活，好像成为他人生的唯一的目标，成为他的偶像。雅各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当他这样活着的时候，他以为人生当中所有他所想要得到的事情，他就是靠着自己的努力就好，他不需要人施恩，他也不需要怎么样呢，他可能甚至也不需要上帝的恩典，因为一切都是靠自己。这就是雅各在这七年当中的一个人生的一个态度。那么这是头一样我们可以看到的。第二样我们要看到的是什么呢？第二我们要看到就是说，雅各在这样的一个追求当中，让我们学到在人生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就是人间的追求常常带给我们的是失望跟痛苦，世界上的事情常常不如我们所想象的顺利。29:19，好，那么拉班在这里说，我把他给你，甚是给别人。好，那么可是呢，拉班虽然这样讲，可是到了晚上23，拉班将女儿利亚送来给雅各，雅各就与他同房。24，拉班又将婢女希帕给女儿利亚做使女。到了早晨，雅各一看是什么呢？雅各一看是利亚。那么在很多中文的圣经，或者你看 NIV 的圣经呢，后面都是一个惊叹号、感叹号 exclamation mark。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人生里面常常有许多的 exclamation mark， 有一个惊叹号。那么人生里面呢，常常有一些惊叹号呢，不是好的惊叹号，而是什么惊叹号？而是负面的惊叹号。人生里面常常有许多的经历跟我们所想象的呢是完全的相反。雅各满以为这七年满了，他可以跟他心爱的拉结结成夫妻，想不到第二天早上他发现他所取得的不是怎么样呢，不是拉结，而是利亚，一个大大的惊叹号。 人生当中常常就有许多这样子的一个惊叹号，这个惊叹号常常是一些负面的一些惊叹号，而我们希望越大的时候，我们的失望也常常越大。我记得在以前我工作的地方，我就知道这样的一个故事，有一个员工，他平常工作非常非常的勤奋，那么后来有一天老板把他找去跟他说，某某人，我现在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项目交给你，让你来做，你如果把这个项目在这一年当中能够做出来，能够做得好的话呢，我就把你呢放在 promotable list。 我们在公司工作人大概都晓得这个事情，有时候老板也常常跟他底下的人呢做这样子的交易，你如果把这个项目做好，我就把你摆在 promotable list。 好，那么以后呢，你就可以很快的呢就可以升成这个 manager。那这个同事听到了之后，那真的在那一年里面就是废寝忘食的来为着这个项目呢来拼命的努力，有时候一个礼拜干个这个60个小时70个小时，到了一个废寝忘食的地步。那么果然在老板所规定的期限里面，他把这个项目呢如期的能够做完了。当他把这个项目做完了之后呢，那么然后呢到了这个隔年要有 performance review 的时候，他一看在这个 performance review 里面呢，竟然他的名字呢竟然还没有摆在这个 promotable 的这个 list 上面，他就很不高兴，他就跟老板讲说，你怎么可以这么不守信用呢？我这个项目不是做得不错吗？为什么到现在你还没有把我摆在 promotable list 上呢？那个老板就跟他说，你不能够怪我。好，要怪什么呢？要怪这个老板，他自己的老板，要怪那个 department head。 我确实是跟你讲了说，如果你做出来呢就要把你摆在 promotable list 上，可是呢我很早我就跟 department head 讲了， department head 说门都没，最少有3个人还要排在他的前面，让他再慢慢等好了。好，然后这个员工就很不高兴，跟他老板说那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你知道他老板怎么告诉他？我如果早告诉你，你会这么干的卖命吗？对不对？那这个人没有办法，对不对？他只好说他被自己的老板呢摆了一道。我们人生里面呢其实怎么样呢？其实常常遇到这一类的事情。雅各也遇到这样的一件事情。雅各遇到这件事情之后呢，他怎么办呢？请看到了第25节。好，那么一看是利亚，就对拉班说，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我服侍你不是为拉结吗？你为什么怎么样，为什么欺哄我呢？好，那么然后拉班怎么跟雅各说，拉班说，大女儿还没有给人，先把小女儿给人，在我们这地方没有这规矩，你为这个满了7日，我就把那个也给你，你再为他服侍我7年。雅各就如此行，满了利亚的7日，拉班便将女儿拉结给雅各为妻。然后底下呢，然后最后呢，雅各呢又服侍了拉班7年。在这里面我们看到几样事情。头一样事情呢是怎么样呢？是欺哄这个字，你为什么欺哄我呢？那么在这个地方你看到雅各跟这个拉班理论的时候，那么拉班怎么说呢？拉班说，大女儿还没有给人，小女儿就给人，在这里没有这样的规矩，你再服侍我7年，然后拉结呢也是你的妻子。雅各的反应是什么？雅各基本上就没有说什么话，乖乖的做了。为什么雅各这样做呢？那么我想非常简单，因为他爱拉结拉到一个地步之后呢，他没有办法，他只好再做7年。从一个角度来说，拉班对雅各所说的话就像我们英文所说的 I got you, what else can you do? 对不对？好，那么我已经怎么样呢，你已经上了我的当了，你如果真的喜欢拉结的话呢，你就再服侍我7年，那你如果不愿意干这7年呢，那就拉倒，你自己来做决定。雅各没有办法，这是一方面。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这个欺哄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呢，这个特别是叙述式的经文所用的这个字呢，都非常的有意思。你为什么欺哄我呢？在29章的25节，这欺哄这个字呢，其实也是怎么样呢？其实也是在27章的36节，以扫说他名雅各，岂不是正对吗？因为他欺骗了我两次。这个欺哄跟27章36节的欺骗的这两个字，在原文是同一个这个希伯来的这个动词。所以好像在这里圣经的作者暗示说，雅各在这里被拉班欺骗，而在26节这个地方呢，雅各呢欺骗了他自己的哥哥以扫，而且还欺骗了两次。好像这个圣经的这个作者在这个地方暗示说，当雅各用欺骗这个字来形容拉班的时候，雅各好像忽然也想起怎么样，想起他自己欺骗过他的哥哥，自己欺骗过他的这一个父亲。会不会是因为这个缘故，雅各在这里就没有继续的跟拉班争论？会不会是因为这个缘故，这是雅各他自己反省的一个开始？他知道在过去的人生里面，他欺骗过他的哥哥，他欺骗过他的父亲，现在在他以后的人生里面，神开始在他身上施行他的这个管教，他要为过去他的欺骗付出代价。这是一些猜想，我们不敢讲是不是确定，但是用欺骗这个字，当雅各用欺骗这个字的时候，很可能他想说，我责备拉班欺骗我，但其实过去谁欺骗过我？过去我欺骗过谁？过去我欺骗过我的哥哥，还有我的父亲，用欺哄这一个字。那么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有一些犹太人的解经家，他们很喜欢在圣经里面加上一些东西，加上一些注解，意思就是说，如果他们觉得圣经的叙述里面好像忽然转得太快的话呢，他们就觉得中间可能还有一些没有讲出来的故事。那么对于这个没有讲出来的故事呢，他们就加上了许多猜想。我强调呢，这个是猜想，但是常常他们的猜想呢，有的时候呢非常的有意思。我就讲出其中的一个猜想啊，比方说到了早晨，雅各一看是利亚，惊叹号，就对拉班说。那么有一些犹太的解经家就说，雅各一看是利亚就对拉班说，这个转得快不快？这个未免转得太快一点吧。那么雅各难道对利亚什么话都不讲吗？一看是利亚，怎么是你？然后就赶快怎么样，赶快跑去找拉班理论。他们觉得这个有一点点转得太快了，因此他们说，雅各会不会跟利亚有以下这样子的对话呢？这个对话可能就对雅各，就对利亚说，利亚，你怎么可以假装你是你的妹妹来骗我呢？然后利亚就对雅各说，雅各，你别忘了你以前也假装你是你的哥哥以扫来骗你的爸爸，现在我们两个人扯平了，你也别骂我，我们两个人呢是怎么样，是半斤八两。那么这是犹太人的解经家的这个想法。但是如果这个解释有一点点值得参考的地方，最起码就回应刚刚我所提到的，也许在这个欺骗的里面，雅各感受到是什么？雅各感受到这就是上帝给他的一个管教。但是从这个故事里面，从这个惊叹号的里面，让我们认识到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有一个没有办法改变的一个事实，就是人间的追求常常带给我们的，一方面是有希望，但是在这个希望到最后呢，常常就变成一种失望，然后这个失望常常带给我们挣扎，也带给我们痛苦。但是另外一方面，在人生的这些失望里面，难道不是一个机会让我们思想，那么到底我们人生基本的态度有没有问题？也许在雅各的这一个失望的里面，他认识到说，在他过去人生里面的他的一些亏欠。那么我相信在这个故事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事情我们可以学会的，就是从利亚身上我们可以学到一个重要的一个功课。这个利亚他并不是木头人，当他得不到他的这个丈夫的爱， 可是呢，好像他却能够生育，因此他就觉得说，当他能够生育呢，也许这是他能够得到丈夫的爱，能够得到丈夫的关心的一个方法。他希望借着丈夫的爱能够成为他人生的一个满足，希望借着丈夫的爱使得他人生觉得有意义。好，所以当他生了这一个流便之后呢，他怎么说呢？他说，耶和华看见我的苦情，好，如今我的丈夫必爱我。所以流便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呢，就是看见儿子。因为呢，这个希伯来文的这个看见呢，就是 ra'ah， 那么儿子呢就是 ben， 所以把 ra'ah 跟 ben 加在一起呢，就变成流便。所以我们的刚刚中文圣经翻成驴什么旅便，是不是？好，那么这是同样的一个音的这个翻译的方法，意思就是说看见儿子。那么利亚给他的这个儿子取名叫犹便，一方面是说耶和华祝福了我，看我现在有了一个儿子。可是当利亚每一次叫流便的时候，是不是也是给雅各一个信息？每一次他叫流便就说看见儿子，看见儿子，难道不是对雅各的一个呼唤吗？说雅各，你虽然不喜欢我，你虽然觉得我没有办法吸引你，但是看到底我为了你生了一个儿子，你也应该多来给我一点点关心，你也应该多看看我。可是尽管利亚这样，利亚还是失望了。然后利亚呢，生了第二个儿子呢，就取名叫西面，希伯来文是 Simeon。 那么这个 Simeon 是什么意思呢？西面这个前面那个字的发音呢，就像是 Shama。 那么 Shama 是什么意思呢？ Shama 就是看见的意思，所以呢听见的意思。所以呢，好像利亚在这里借着这个名字又再一次的送一个信息给雅各，说雅各，你虽然没有看见儿子，你总听见儿子在哭吧，请听，现在有两个儿子我为你生的，你为什么还是这样子的对我，单单爱拉结而不爱我。所以利亚虽然晓得这两个儿子都是神所赐给他的，可是他的心还是在神的身上，还是在他雅各的身上。他生的第三个儿子取名叫做利未，他说我的丈夫必定与我联合，他还是想要得到丈夫的爱，还是想要得到丈夫的肯定。一直等到最后他生了犹大之后呢，犹大的意思就是赞美，他说这回我要赞美耶和华。好像当他生了犹大之后，在他对于丈夫的失望里面，他忽然发现一件重要的事，就是如果你把你的心永远摆在丈夫的身上，永远摆在人的身上，你迟早是要会失败。那么借着这第四次生下犹大的这个经验，利亚学会一个重要的功课，那个功课就是说这回我要赞美耶和华。利亚终于学到了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所需要学习最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说我们人生里面最后我们的情要归到什么地方？有归到上帝的身上，要归到这一位造物主的身上，要归到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二位，道成肉身来到世界的耶稣基督的身上。好像一首诗歌上面所说的，当转眼仰望耶稣。当我们转眼仰望耶稣的时候，世界上许多的追求，世界上许多的满足，对我们来讲就变得不是那么重要了。因为只有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只有在上帝的身上，我们才能够得到真正的满足。人间的追求，不管是爱情也好，不管是成就也好，迟早都会让我们失望。但是若是我们的心能够被上帝的爱所激励，被上帝的爱所感动，那么那样子的一个激励，那样子的一个感动，那样子一个安慰，永远不会让我们失望。各位亲爱的朋友，利亚以前他生了流便，他生了西面，他生了利未，他知道这是上帝给他的祝福，可是为什么前面三次他不能够赞美呢？原因很简单，因为他只看到上帝的祝福，他还没有看到上帝自己。 亲爱弟兄姐妹，会不会这也是我们人生里面实际的经验？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工作当中，可能神已经给我们很多的祝福，也许神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工作，也许神给我们很好的收入，也许神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家庭，也许神给我们很好的儿女，也许神也给我们很好的房子，在这里一切都生活得非常的好，一切都顺利。可是在这一切好的当中，我们是不是只看见上帝的祝福？我们的心是不是只在上帝的祝福上，而没有看到上帝自己？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心里面就很难赞美。各位亲爱弟兄姐妹，什么是上一次我们真的来到上帝的面前好好的赞美他？什么是我们上一次真的来到上帝的面前，不以所有他的祝福为乐，不以所有世界上他所赐给我们的好处为乐，而是单单以神为乐？也许这就是今天下午我们从这段圣经里面所能够学习到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功课。神才是我们一切的满足，一切希望的源头。有一位非常出名的一个十九世纪二十世纪的一位传道人 A.B. Simpson， 就是在美国现在宣道会 Alliance Church 的创始人。他曾经写了一首诗歌叫做 Himself， 他自己。在那首诗歌里面，他特别强调说，前我要的是祝福，现在我要的是赐这个祝福的这个救主。我愿意这样子的一个渴望也成为我们今天的渴望。在结束今天的讲章之前，我要再提一样事情。这一件事情就是说，到底什么是福音？在这样的一段经文当中，我们也看到什么是福音，那就是在第二十九章的第三十一节，耶和华见利亚失宠。英文圣经是说 When the Lord saw that Leah was not loved， 耶和华看见。我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这个看见这个字特别让我的心得到许许多多的安慰。你想想看，利亚当她生在这个家庭里面的时候，头一个女儿肯定也非常的被父亲母亲被长辈们所宠爱，想不到好景不长，隔了不久之后呢，就生了另外一个女儿。这个拉结从小呢就长得比利亚出色，从小就比利亚漂亮。圣经上说利亚的眼睛没有神气。什么叫做没有神气呢？有人说是不是她的眼睛有很厉害的沙眼，或者说她的眼睛是极度的这个近视，以至于看人总是眯眯眼，没有神气。不像这个拉结眼睛非常的大，双眼皮，睫毛又长，有一个会说话的大眼睛，非常的吸引人。那么从小好像自从拉结生下来之后，就成为利亚的一个噩梦，所有的注意力都在妹妹的身上。我如果用一些比较俗气的比方的话，当这个村子里面有舞会的时候，大概男孩子都排队在拉结的面前请她跳舞，而利亚呢却没有人光顾，对不对？当这个高中毕业的时候，有 senior prom 的时候，这个有好几辆 stretch limon 要来接这个拉结去参加舞会，利亚呢却一个 date 都找不到。好，那么他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来生活，他从小呢就被比下去了。这是一个没有人看见的人。这个 Tim Keller 这个 Redeemer's Church 的传道人讲这篇信息的时候，他用的一个题目是说 A girl nobody wanted， 就提到利亚是一个没有人爱没有人疼，这个爷爷不疼姥姥不爱的一个年轻的一个孩子。他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长大，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长大，他也渴望爱，他也渴望得着肯定。最后他纵使嫁给雅各，他得不到丈夫的爱，他得不到丈夫的肯定。在从小到大一连串的这个失望的里面，最后他找到了他的意义，他找到了他的肯定。这回我要赞美耶和华。他知道其实在没有人看见他的时候，谁看见了？耶和华看见了。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各位亲爱的朋友，我们中间有没有你觉得从小到大没有人看见你，没有人关心你，你一直觉得你是一个不被重视的人， 你一直觉得这个世界很不公平，这个社会很不公平，为什么我不能够像谁一样？为什么我不如我的哥哥？为什么我不如我的妹妹？可是当没有人看见的时候，甚至我们的父母亲都没有看见的时候，有一位看见你，就是这一位满了爱的神，关心我们的神，耶和华看见。这是什么？这是这一段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的福音。福音是什么？就是当人没有看见的时候，耶和华看见。耶和华看见，他差遣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你我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拯救我们，让我们能够归向神，他要成为我们人生的满足。这就是福音。今天下午我们是在这个福音的里面吗？今天下午如果我们还不认识神，我们愿意打开心门接受这个福音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人所能讲的何等有限，但求你圣灵亲自做我们的导师，带领我们能够真正的认识你，让我们从雅各、从利亚的经验里面学会一样事，就是世界上的追求若是让我们失望，其实是一个机会让我们回到你面前，让我们认识只有你才能够成为我们人生真正的满足。所以在失望和灰心的里面，让我们晓得校准我们的焦点，校对我们人生的脚步。亲爱的主，如果我们觉得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好像世界对我们不公平，好像我们所拥有的好处不如其他的人，好像没有人注意我们，没有人关心我们，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纵使世人不关心，亲人不关心，但是你看见了，我们是你爱的对象，你要成为我们的满足。若是我们在失望的当中，让我们知道来专心仰望你，只有你才是真正能够安慰我们的心，只有你才能够真正成为我们的肯定。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